赞美你，何等大的恩典，我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谁能够来到这位至圣、至尊、至荣、毫无瑕疵的神面前？谁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主啊，你没有舍弃，没有看轻我们，主啊，你却是用你的爱，用自己的生命，用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所摆上，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神爱，叫做没有条件、不仔细、不改变的爱。哦，主啊，更是借着圣灵，你把我们带进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爱的里面，也把我们带进基督的里面，以至于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哦，主啊，在旧里面，我们重新有了从神来的圣洁，有神从来的公义，也有神的怜悯跟慈爱。主，我们不仅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也自然而然活出你的恩典来，因为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你的里面。但主，你也知道我们的有限，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不仅照你的应许，你答应我们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但主，我们要反过来说，神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随时的帮助。哦，圣灵浇灌我们，圣灵充满我们，不在于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不在于我们服侍的时候，不在于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挑战的时候，站在任何时候，主啊，你都要来充满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仇敌的诡计在哪里，因为我们不知道撒旦的谎言在哪里。哦，主啊，是的，我们需要你的话，我们也需要你的灵，因为你的真理不仅叫你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你说你的灵也要叫我们得自由。因此，我们深深的相信，当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遇到任何的状况，就像主在旷野当中遇到任何的试探，你总是可以用的神的话来抵挡，以至于圣灵不断的浇灌在他里面，让不仅带着圣灵，被圣灵充满进到旷野，那出来以后满有圣灵。主啊，这是我们的道路，这是门徒的道路，这是门训的道路，主啊，这是我们有要走的道路，主啊，我们也对你说，这是我们渴慕走的道路。主啊，我们不再推卸，我们不再把责任推给别人，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被你光照。若是在我们里面还有这么一点，不论是多少，若是只有一点，主啊，求你把那一点也光照，主啊，我们愿意那一点也被你挪开，在我们里面的，就像说用火来炼净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洁净的人，能够为你来使用。就谢谢你这年日来你教导我们，更多的来到面前，哦，就来寻求你的面，哦，把消极的、负面的把它丢开，主，我们就专心在积极的，主啊，让我们更多的不是离开罪恶，离开过去的这些伤害，主啊，我们继续说，主啊，更多的让我们有你，更多的有你的丰富，更多的有你的慈爱，更多的有你的能力。哦，主啊，主啊，好叫我们这个人不停留在过去，甚至我们这个人不停留在现在，主啊，我们往着标杆来直跑，为要得着从上面来的奖赏，为要得着主耶稣你要我们所得着的。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把我们带进你真理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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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二章，然后从22节一直到这个26节。那当时我们花点时间来讲，特别对提摩太说，也借着这个提摩太呢，也特别教导这些所谓他牧养的羊群，可以这样说。所以提摩太前书后书不对，没有错，是为提摩太所写。但是很明显，这个书信也是在教会里面成为所谓的这个主的教导，或者成为门徒的教导，意思说我们一起来学，一起来操练。那当时我们要被主所用，到底要怎么做怎么做，当然注重讲道，注重怎么分这个，按照这个真义这个所谓的分解主的道等等。但是要紧的不仅是这一方面怎么做很重要，更是我们这个人是怎么一个人，是相对的也是非常重要。那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这个人基督徒我们还会错在哪里吗？从某角度上大错不不什么大错，小错很多。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嫉妒吗？在时候那个没贪心吗？在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报复吗？在那个时候所谓的没有这个 resentment 吗？等一下我们提到这个。在那个时候你觉得凡事可以包容吗？你凡事可以接纳吗？所以有以前我们唱一首老歌叫成圣需要功夫，真的需要功夫，这是武功要天天练的。不是拿了奖又就是永远都，如果你不天天练，下去比赛一定会打败。所以就是这样，所以真的所以甚至不仅是白天晚上顺着逆的时候，你都要留意到底你有没有活在神的话里面。你活在神的话里面，你就像主耶稣基督。不过当时你也说了，牧师好难，我同意，我也觉得很难。所以你需要常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你才有能力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那完以后，当时保罗再次对说，不仅提摩太这样，看看你所牧养的教会，你的弟兄姊妹有个人有不同的服事，神的信是说每个人都要起来被神来用，但有些可以用，有些不能够用，有些用了半天以后，这个人不会荣耀主，只会荣耀他自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成为卑贱，在神的眼目当中是没有用的，在神面前他是夺去了神的那个的荣耀，叫做贵重。所以我们要自解，讲完这一些以后，这是一个原则。这时候保罗再回出来再提醒，那在生活上要留意，在生活要了解就是留意每样事情。那所以呢，后面出来这段经文就从22的一直到26当时我们还没有完，还有在后面一章，不过我们现在读这个22一直到26，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你带一个教会的时候，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就有不同的羊群有些是很渴慕的，有些是很柔软的。那当时你绝对同意我说，有些他渴慕的不是你要给他，他渴慕是他想要的东西。当然有些的是很难去教导，意思是说呢，他不走在正里面。那底下保罗还提了一下，为什么这人这么难教导，那这人你要怎么用什么态度来对付，要怎么去做。所以这边分出两个地方来。我在说任何事情你的动机不对，任何事情你的回应的时候，纵然是你想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如果这时候你的心态已经有点点叫做愤愤不平，真的，我常这样说，在抱怨的当中带祷告是没有用，在抱怨里面是没有用，在苦读的里面你的呼求是不会蒙垂听的。不是你的抱怨一定是错，不论你的苦读，因为受咒上怎么会苦读， 但这时候你要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因为这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没有错，但这位神是不在苦读里面的神。所以我一直在思想，那我们的需要不要带什么样，所以我常常这样说，我宁愿抱着棉被在里面苦读。因为读到圣经也是这样啊，哈娜也是很痛苦啊，他没有孩子，给他的丈夫的那个真的气得他，这在店里面，然后连这个祭司这个都说，哎，你是不是喝醉酒？我不说神不垂听哈娜祷告，后来真是带出来，不过在那个整个状况的当中。直到他跟这个祭司讲清楚，祭司知道他的困难，换句话说他的苦读挪开了，不论用什么方式，这是我 made a point。 祭司最先是真是莫名其妙，也没有这个人，但是最后祭司帮助了他，让他这个祭司没有好到哪去，以利本来就没有好到哪去，不过起码在那个身份他的苦读挪开了，后面他的祷告就通，这是我想要 made a point。 所以我一说我每个人没有受到苦嘛，我当然受过，各位也受过了嘛，有时候莫名其妙的。不过这时候你心中那个不稳的，就不平稳的。我讲这个跟大家讲个有关系，你很难的祷告通。其实我跟各位没什么两样，我也没有比你们属灵，我也没有比你们聪明，坦白说我也没有比你们热心，但可能有一样，这是我对自己的，我喜欢找答案，我不喜欢一天就等等的。讲难听点，在那边没出路就等死，我不走中心。以前那个等死不要有点盼望，就哎呀，带上苦死上天堂就什么都没事。如果是这样，有一天我跟神说 OK 我就忍了，有一天上天堂就反正呢现在没牛排吃，上天堂就拼命吃啊，现在怎么样啊，天上都爆出来一个问题，那我活在地上干什么？那早点上天堂不就了事吗？所以一直在问，我要找答案。那如果在地上是有的活在的目的存在，那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这正面的我怎么去服侍？怎么所谓要见证神是很难事情。因为有时候你跟一个人讲话以后，你要爱他，你要爱你的仇敌，你心中还苦读一个人，撒旦会控告你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给撒旦控告过？我不跟你们讲过吗？这些年来。有的时候我主会讲道的时候，不是在这边，在以前过，撒旦说你可以讲道吗？你配讲道吗？我不知道各位，就如果在属灵事情上你觉得哎呀，好像有好像没有，有没有都没有关系啊，现在再怎么样能够得一些便宜很好，没有的话咬紧牙关走过去啊，反而这个盼望在将来。我不认为只是我的人生只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的人生起码我不能够说影响别人的话，起码我可以不受别人影响，这是我要走的。不过感谢主，我已经讲很多次，当你不受别人影响的时候，坦白说也是开始影响别人的时候。那问题是人生碰到这么的困难，过去我还没有信主，过去信主还是很所谓的这个很不成熟，碰到困难跟不信主有什么两样？还是一样。那慢慢这年我觉得我走过来，我觉得走得比较好，当然还在学的当中，有时候以为今天应该没这个礼拜下来应该在蛮成圣，不随便一件事情你突然发现原来里面还有很多东西还需要被对付，或许说还有需要的敏锐到程度还在那个东西那个里面的那个罪性啊，那个还没有发现就应该感觉到，不就是人就是人。不感谢主，神还是给我们有机会悔改，神给我们有机会重新起来。 OK， 刚读这经文保罗用句话，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解经家一般来讲比较多是因为提摩太年轻，不坦白说提摩太这时也不年轻，最少最少都三十几岁，那如果大一点可能三四十岁都有，所以也不年轻啊，真的，我觉得，我们教会的下一代，我看着看去，昨天训正，我很喜欢他讲道，我觉得讲很好，他哥哥两个礼拜前，我也觉得讲很好啊。 但是那不代表说他生命一点问题都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们在学，不起码真理在他里面了，不起码他有个心啊在学啊。那我觉得他开始这样讲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操练，因为我相信总有心中总有人提醒他，神会听他，你讲这么清楚，你会做吗？你讲那么轰轰烈烈，你做得出来吗？我不晓得神有没有这样的跟他讲，不起码神圣都有这样讲。想起了三四岁的时候讲在讲台上，就是我最厉害，就是我讲不对，你很难跟我顶嘴的。不，有些神说你讲这么轰轰烈烈，你做得来吗？我们都在学，你讲那个人讲的不怎么样，那问题是你讲的比较好吗？那倒过来就说，就是你讲的比较好，你会做吗？我讲这个不是随便讲，我是听林道亮牧师。有一天他讲了，他去一个教会，他看到林道亮牧师很厉害，他知道那个传道是他学生，不过他没有告诉他今天来那个教会，他不是故意去看那个学生，他因为刚去那个地方啊，好像有服事什么，不过礼拜天啊，他这个就没有服事，他不是好像被邀长，所以就到一个教会，他感觉就是他学生那个教会去讲道，所以学生讲那个教会去。他底下听啊听啊，到最后他真用这话，弟兄啊，不能够再讲下去，你再讲下去神要跟你算账。从那时候开始我知道一件事情，讲道不能够随便讲，讲的准不准确是一件事情，就是你讲的这么准确，你做得来吗？你跟人家讲要这样这样，不论你是个别辅导或是讲道，你跟他要这样这样，坦白说你这样做得来吗？哎呀，饶恕他，我要问一个问题，你真饶恕人吗？不要计较了，你还会计较吗？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我真相信起码撒旦会控告你，因为这跟这段经文有关，撒旦会控告你。撒旦不能够控告耶稣，但我觉得撒旦可以控告，所以怪不了我还在思想，不过现在想要了解的，我们保罗身上有根刺，免得他骄傲。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讲到时候讲讲又以为会讲，就以为我们就是神的话我都做得来，所以根刺免得骄傲呵呵，很有意思。不过要讲到这一首，第一个讲到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我在说这不见得是因为提摩太年轻所以讲少年，这个有两个人了解，一个是少年人，其实另外了解是这个人不成熟，就少年，他三十岁他跟个十三岁没什么两样，他六十岁跟个三十岁，又说他没有成长，他不成熟，所以就回过来，那少年的私欲是什么？有解经家说跟情欲大概没有关系，那跟什么有关？可能也跟情有关系哦，不说一点，不过这是他说的。不过你看很多解经家里面没有说跟情欲没有关系，跟所谓的这个两性之间呢，所以把它归纳，我认为每样都有关系。一个不成熟的人，不论他的年纪是大小，不成熟是在基督里面还是不成熟？如果再讲的白一点，在基督里面他没有活出主的样式，他人生不在基督的圣灵的掌管里面。所以 Gordon Freeman 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一个基督徒不被基督灵充满，他怎么可能做一个基督徒？他怎么有能力做个基督徒？先不要说他没有能力做基督的事情，如果没有圣灵充满，他怎么有能力活出基督的那个圣洁公义来？Gordon Fee 他现在我希望他还在，他对我的影响太大，我没有见过他，不过他写的书，他的教科书，特别是讲到怎么去分析讲圣经，然后特别讲更多前书，哦，那我有更多前书，我好几本，不过他那本是最厚的，呵呵，很有意思。他是灵恩出身，他的本一个背景好像在这个信仰，不过福音派非常尊重他，因为他解经非常强。他孩子说， 他孩子跟我的同工，我的同工也是 ABC 跟他孩子一起长大，就在同个神学院，在 Gordon Conwell。 他说我的爸爸从书房出来的时候脸会发光的。哎呀，属灵人不是装的，属灵人不是某个时候很属灵，属灵绝对不是在讲台四分钟呱呱叫完有他就属灵，他没有活出来。那感谢主，我们都在这样软弱，每一个这么属灵，不感谢主，你就要有悔改的心，神还是给你有长进的机会。那讲到呢，少年是什么？从整本身，特别从箴言的角度提醒，先不要说年纪大小，讲到一个人幼稚，讲到一个人不成熟，大概几样事情会在里面。第一个，这个人是很自傲的，像小孩子有个新的玩具，就给人给同学、就朋友看，哦，我多厉害！有个新衣服，就怕人家不知道穿新衣服。包括月色年轻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他就怕人家不知道，包括父母、包括兄弟，神要讲拣选他，这是年少。这个年少没有耐心，没有 patient， 他希望事情就解决。很奇怪的，年少人没有耐心，反正老人家比较有耐心。这就你就比较起来，这成熟，因为老人家知道，虽然他时间不多了，不过他反而有耐心，因为知道这时候毛毛躁躁去处理，不仅事情没有处理，反而会把问题更大。年轻人不会想这事情。我也从一些企业有一些杂志，就是 CEO 的杂志啊等等，会讲到为什么这是啊，周牧师一个 line 出来很有意思，他不知道哪边，他现在真的很熟练，他真的很常进进出，他把找到一篇是 New England 医学院出来的，我要给大家做个鼓励，医学院出来，为什么今天美国的社会要找60岁以上的人找他回去回到职场？60岁上回到职场，那这个我们在社会学研究了很多，年轻人的不足在这里，他的劲就是敢感冒，就敢冒险，然后敢怎么样怎么样，能够有冲劲，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果效到最后是反果效，智慧经验力不够。所以那个的新闻，一个人有用是60到70，是你在一生当中你的人生能够有功能是最高的年龄，60到70，这是第一段时间。第二段时间是70到80，第二段时间，第三段时间是50到60。我想在座大概我不晓得哈，如果这时候你过了50，如果神恩待你，恩待我，让我活到80，这是你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你从各方面来讲，你的成熟度，你的思考的那个周到，所以怪不得周牧师最喜欢这个字，什么度，什么度，深度、广度、高度，什么度，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真的，我就想不出这么多东西，我就度不了这么多东西。这是那完了以后，他举一些例子啊，美国大教会的这牧师都是60几岁以上，教皇是72岁平均，那诺贝尔奖的是不知道几岁，60、70岁，然后一般的 CEO 领袖都是60多岁以上，所以在座的从50到80。哇，是你人生最辉煌的时候。OK， 本来是最好用。如果你的生命，不要说你，如果我的生命是很不成熟，到了50岁还跟20岁一样，到了60岁还是跟30岁一样，到了80还是跟个4岁一样。坦白说，从某角度，就你想被神来用。已经神已经把这个黄金，他让你活到80，让你就是让你大大用起来用啊。基本上你把神给你最宝贵的人生这个时间 浪费在自己的无知的里面，浪费你在少年那个所谓的情欲的里面，我高兴怎么样，我想都不用想，我不做这种事情。我感谢主了，因为这是周牧师 line 出来给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个使徒团队的这个他真诚，因为他已经80，他刚好满80，所以他是进到人生了，这个当然他已经来到灵粮堂这么久啊，等等，我想对灵粮堂真的影响很大。不过我觉得他提的，他不是讲个所谓医学报告，他真是用这个来就阿门了，他自己的反省走过来，他这条路，他现在的影响力啊是国际的。那我觉得是什么？每个人呢，在生日的那天，大家都说，因为周牧师他很宽广 ，OK， 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说。那底下我要问了，为什么你不宽广？你要有他的恩高，为什么你不宽广一点？你要有他的恩高，为什么就这么斤斤计较呢？人家说他矮，他无所谓，他有人够高，那有人够呢？哦，周牧师，周旁观，哎呀，我很少去公所，他有天我去的时候，就听到他只等他办事，啊，讲他办灵粮堂什么事情，那时候不知道闹什么事情。就听到一个职员对另外职员，哎呀，灵粮堂那个很麻烦的，那个牧师很麻烦，就说他矮子，那个矮子好麻烦。我相信，我正求神恩待他，不要活到张恩年牧师，他应该可以活到120，我求神让他活到120，这样活得才有意义啊。你活到80、90、100，还今天跟人家斤斤计较，看那个看那个，你苦，大家也苦，那干什么？不要说服侍神。所以这边讲到聪明智慧已经有了，不跟提摩太说，这边你要逃避这个年轻事情。那完以后呢，马上带出几个事情来，追求，这是你后面。追求的意思就是你不断的，因为这是一个命令式，也是一个进行式，意思说你不断的这几件事情不要忘记。追求什么？公义，绝对要追求对的事。那当时这不从人的角度，叫做人看为都对，不要求神看为对才是对。这个不叫做这个所谓的 political correct， 就大家认为是对的就是对，没有，神的对是对。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神对的大家都认为不对也不一定，所以这是你要努力追求。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仁爱啊，这信德。信德有两个的解释，一个就是你的信心不要改变，第二个就是你要信实。你可以这样的说，信仰跟信心放在这个地方，因为用到德这个字基本上跟行为有关，不是说追求信仰，也不是追求信心，甚至用这句话，追求那个信德，意思说 good deeds， 就好的行为。那换句话说，这边所说什么，就是你有这个正义对错思想，但是你有没有把这思想行出来做出来，那底下就麻烦了。有人就你做对的，你觉得每个人都喜欢吗？因为你做对了，他跟你的同事是你的同事，你做对了，你的同事他觉得他过去占的便宜现在占不到，为什么？因为出差的时候你没有报假账，他不报多报一些少报一些，那他一个人出去跟别人出去大家都报假的无所谓啊，他一个人出去报假无所谓，不跟你出去他回来就很难报假，因为一起出一起回来怎么他会多这么多钱。所以这边讲到第一个，你要凡事追求公义，这是动机，这是原则。那底下你有没有活出这样的行为来，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又回过过来了，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要用爱心来做平衡，不能够只是公义，你需要不仅是这个所谓的真理，不仅是真实，你需要用爱心来去做，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跟你承受到这个程度，甚至不是每个人都是有圣经有神的原则，现在不懂就不懂了。他认为人生就是这样的努力， 努力有几种，努力该有的就有，努力结果、如果是这个要奖赏的，他应该有，甚至努力当中我努力这么多，如果占点便宜也应该是他的。他一生就是为了要得着。那这时候你出来做一件事情，你不要说连教会都这样了，有好久以前了，不是现在，有个同学，我不是在跟他，哎呀，那个人这样子，他装给你，装给我们看，我说讲什么东西我听不懂。你看那个人呢，故意的晚下班，他用他的话，故意晚下班，然后礼拜六他不用来，他故意来。这个同工讲那个同工，讲那个同工，你每天下班比较晚，不该不用来，他还故意来，讲这个人，这人是装的。那时候我那时候大概事工管处，牧养处兼事工管，我还是副执行牧师。我听完以后，那我就说他早来晚走，早来有错吗？你五点下班，他六点下班，他有做错吗？你礼拜六不来，他来，他有做错吗？为什么你要讲他？因为他想，如果他早点走，反正不是他一个，大家都这样。或许倒怪，如果有人站，就说这个肯定那个的同工手，让他觉得不要觉得好像没有被肯定，因为他确实没有早点晚点走，没有礼拜六来。所以你会在想这种事情，那为什么这个人去看不顺眼呢？这个人会嫉妒呢？会这样呢？其实如果那个人错的话，他也没话讲，对不对？那个人比他早走啊，礼拜六不来，然后甚至偷鸡摸狗，他觉得他在这个团队他是圣人的，他没有发现有另外一个比他更胜的，他受不了。我就问了，我说他晚点走有错吗？他希望把事情做好，他礼拜六，他希望如果礼拜六没有做完，或周间没有他来做，或许他不放心，他过来看看，有错吗？那没有错，你讲他干什么？我不晓得各位，我的信仰是发生在我的人生里面，我没有这么高超。用这样的话，我的信仰是非常属民，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我也讲不出这样话来，我的口才也不好，词汇也不够。我实事，为什么要讲别人？为什么要讲别人？或者倒过来，为什么讲？哦，他怎么样的？那其他那个人说，为什么牧师都讲他没讲我，都肯定他，为什么没肯定我？那如果没有肯定，你会怎么样？哦，大家都看见他的，我不说吗？那你也是说，你是坐在主的面前呢、啊，不是坐给人家看的。那我们没肯定你，你就这么计较？当你去传福音，特别你做一个牧者，或者你做一个小组长，你一定要相信，你影响别人的不是你的才干，不是你的教导而已。我不说那个不重要，坦白，那个人在旁边看你，他不是看你一次，就是每个礼拜看两个钟头好了，他如果看你几年，他也看够了，他会做一个判断。这个人他讲但不会做，这个人讲他讲到外面。我想碰到这一点的时候， Oswald Chambers 有一天讲过一个叫做 individuality， 一个叫做 personality，都在你身上。你这个人里面这个人是真人，外面那个是可以装的人。讲什么？你很喜欢音乐，你很喜欢古典音乐，所以呢，人家给你一张票，是就给人要听，所以免费，可能你买那个票很贵。不过问题是你去听那个古典音乐那个人演奏，你一定要穿这个叫做燕尾服， 很喜欢音乐是一件事情，为了那个音乐参加音乐会，你一生你就要穿一次燕尾服，纵然您讨厌燕尾服，因为那是 fashion， 因为那是潮流，因为你穿上这个代表你有音乐修养。你喜欢音乐就是你的 individuality， 为了让他觉得你有这个资格，因为你有很大的这个修养，懂得这种古典音乐，所以你去听的，你要给人家看见你是一个有修养的人，特别在音乐这方面。所以这代表什么？你需要穿个 tuxedo， 就穿着这个燕尾服。我们要分辨一下，所以要知道 personality 这个字在拉丁文，这个字就是戴个面具，就是演戏的 person， 就是 person， 就演员呢、啊。你不是那个人，不，你演他的角色，是你可以什么反串？她是个女人，你可以装成女的。基本上，那个你演的那个更不是你。对我来讲，信主有个最大、最大、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要表里一致。我还在学，不要误会的意思。有，我已经成圣了，我还没这个，还在学。因为当我遇见主的时候，第一个事情神拆开的就是我表里不一致。大家都以为我很爱教会，其实我是爱我自己。大家都以为我很关心我的家人，其实我要的是我的面子。那是1986年4月，跟你们讲了几百次，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哦，圣灵更新以后，我就恩高，我就一并赶鬼。整个的关键是在于神改变了 personality， 让我找回神创造的 individuality。神创造目的是干什么？还在学，还在学，因为太多，他从小到太多，纵然在教会圈子里面，太多这种的所谓的装饰。现在我能够 say no。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我很不能够习惯，很不能。你要我去这样应酬一下，我很难。我最多能够说，我不能够做这个事情。那如果为了叫我，就请可不可以安排别人来去，别人代替代表我去？很感谢主啊！我们跟着像我们的同工当中，真是神呼召这些同工啊，都有不同的带领。所以感谢主，我们教会啊，从个角度蛮丰富。可能这点我讲的太多了一点，我只说后面呢，就讲到这个叫做和平，最后带出这个和平来。所以前面几样对，前面几样对，公义、信德，第三个是这边所说的什么爱啊？叫仁爱，就是和平。最后的结果，你跟人家相处是和平。这个和平不是妥协，这个和平不是所谓的啊，这个只是表面，这个和平是一个真实的和平。有些人还是跟你弄不来，有些人还是不能够接受，但是起码从你的角度不会跟人家冲上，不会去跟人家所谓的对上，你还是可以带着一个，起码站在你这方面是和平的。你不能够保证对方也跟你和平，不，起码你站在你这方面你是和平。又回到刚刚那个信德，你可以说是真理，可以是说所谓的这个信仰，可以是说信心，也可以说这边所说信心的表现，信心的作为叫做行为，都没问题。不，一定要了解，对是一件事情，信心跟和平，不，信心跟爱是放在一起。所以以弗所书我讲了好多次，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诚实跟爱是放在一起的。最后带出结果是什么？带出结果是和平。因为从公义开始，你先跟神已经和平了，神绝对不肯让你做不公义的，或者祷告你做不公义的事情，神不会跟你，一定会跟你过不去，因为神说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第一个，如果你活在公义当中，你会跟神有和平。但是当你活出来的时候， 我对他错，所以没有错，在那里已经活出那个叫做真理来的道理来。但是那个态度，或者你活出对错的目的，是帮助那个人呢，爱那个人，还是表明你做的知道多，他知道少，你比他厉害，这是两回事情哎。所以为什么保罗讲到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因为需要从五重指示来，五重就发现每个人都很讲究神的话，不很每个人的表达所带出来的方式很不一样的。比如说使徒，你给那个角度，就是他真的很强悍。先知是很绝对的，传福音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只要信耶稣哈，要帮助他，可以在那个时候可以将就一切的事情。那这个牧者也很有爱心，因为他还这个还小，刚信耶稣，我们要陪他。那当时做教师，从某个角度是很细节，是。就是说不是你某几方做对就好，但全然要做对。所以五重去造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是身心灵都全然被建造。如果用康麦克牧师说，教会间太多的牧者都是所谓的牧师型，没有使徒，没有先知，没有传福音，没有教师。所以呢，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来教会就是只是要找着妈妈困难，妈妈，这个妈妈，我要什么都妈妈。OK， 他该走什么他也搞不清楚，甚至很难听见说使徒说你的人生不是一天做妈宝，你一天要起来，有一天要承继这个家业。先知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才是对的，你的人生方向、重的态度、重的就是不对的。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你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传福音，你不要关心自己的事，还要关心别人的事。那当时进到教室的时候，不能够只是某些东西对，特别从恩赐的角度来讲，要呢一个恩赐都没有，要每样恩赐都是你的。那到底你弄清楚哪一种恩赐是你的恩赐？所以康麦克很讲究这个，教会，我不是说台湾的教会啊，因为一般的教会，特别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来讲，就是因为我们不帮助弟兄姊妹，只是要为主受苦等等等等。那这时候他既然受苦，他愿受，我们就安慰他、鼓励他。那还需要进到刚强征战。我不要把这个讲得太远，不就是说你需要的是五重这样来带出来的。这个人活出真理的时候，他是用爱来活出真理。讲恩赐的时候不讲到吗？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讲恩赐，13章讲什么？讲爱。所以在这个以弗所讲到用爱心说诚实话，我已经说了好多次，爱心说诚实话，说诚实话这几个字在内节经文里面是没有这个观念，跟讲话一点关系都没有，跟讲话一点关系。但是中文是翻成说诚实话，英文也翻 speaking love, speaking truth in love, 因为翻不出来，那总有个东西才翻呢，因为翻起来是很难。另外说，用爱心活出真理来。Truthing in love 不是 speaking truth in love, 是 truthing, 这个名词变成动词 truthing in love。换句话，你整个是，特别说你的动作是跟真理做根基没有错。当你跟他讲一句话的时候，你是他已经在错的当中，你帮助他是让他知道错悔改，还是这时候你定他的罪，这是两回事情。OK, 他也不认识错，他也不知道这错，他别人都这样子啊。你最后说，那管你错不错，你再这样说，你就死定。你从某个角度来讲，他还搞不清楚什么叫错，还搞不清楚，如果是真错，我要怎么回来？他发现这事情他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别人也是这样做，你突然说我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改，我什么时候能够改？所以有个弟兄啊，这我不说吗？这个是不是叫弟兄？那应该后来是弟兄了。他的岳母跟他说：“你要改呀、啊，不要抽烟呐、啊，你要不要抽烟就信耶稣了。”这指着我，因为我跟他年纪大概我比较大一点了，就像他这样。后来就完以后，我特别也在这个墓道的这个弟兄面，我就跟他说：“不是这样说，不是他戒了烟就信耶稣，他是信了耶稣就会戒烟。” 所以为什么我昨天很喜欢这个，真的我觉得光光啊跟整整他们两个真的我那个年纪的时候还讲不出这样道来，对真理的本身讲的真是，今天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我是从另外讲，为什么法利赛人祭司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文士这么气，你们这些遵守律法的人不见得能够上天堂，但是我这些只要跟从我都能够上天堂。那讲了半天，因为他们靠的就是律法，如果律法不能够帮助他们得救，意思说他们一生的努力都是空的，他们一生的努力人家认为是一个更这么高的成就，做祭司啊，我碰过几个老美，我说你信了，我说天主教，最后谈谈以后我就跟他讲我们有相同地方，但其实有个还跟我说，我家族里面最希望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里面出一个神父，他家整个家希望他做神父，没有，不过他没有做就是，这是最高的荣誉耶。那你跑了，耶稣跟他说这样的话你上不了天堂，请问情何以堪呢？意思我一天的努力这么多，读神学一个搞半天，最后我上不了天堂。当耶稣要跟他讲，你上不了天堂，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学的不够，是因为里面没有改变。上天堂就要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的，你不重生怎么会进神的国？所以那个大儿子也是在这里。真的，如果是别家孩子，可能那不怎么样。他觉得那气到程度。所以呢，以前我听过一个牧师讲的时候，不是讲浪子，山中的三个浪人，叫做浪子、浪兄，还有浪父，都浪。但是他讲解经，我觉得有点过头了，因为确实解经不是跟浪子讲，解经是对法利赛人、文士，记得对这个兄弟来讲。所以有时候我讲了，牧师你讲到人家都解经都讲那个浪子，你怎么都讲那个哥哥？因为说从解经角度，这段经文是因为是一个所谓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这些的所谓宗教家，不是对浪子来讲。当然你可以从浪子讲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我坦白说这个浪子原来如果今天讲传福音，讲严格说今天很多还没有信存，他从来还不是从家中出来的，浪子基本在家中待过，他不是从基督教跑出去的，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不过我要说在这里，你回过来，不过讲的这是确实，今天在教会当中包括你我在内，我们有多少是有长兄的心态，气的还不是说那个的弟弟回来，气的说神啊你不公平，永远神最大的误会就是不公平，甚至不公平到程度，甚至有人用这个来，神啊你让你的独生爱子死在世上，一个好人当替这些罪人，这是不公平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好多的门徒，这是何等的浪费， What a waste。 有个传道讲过这篇信息，神啊你浪费了这么好的人，你浪费这么好的传道，你浪费了这么好的弟兄，这么的姊妹，应该好好的用他，你让他这么生活这么苦，甚至生命这么短，浪费了， What a waste。 神最大的浪费在人眼中就主耶稣基督啊，33年半还没有得到天下，人认为都要得到天下，整个罗马帝国都要垮掉，然后做到最悲惨，人看为最悲惨，他就离开。啊，如果没有这些讲这些观念呢，我们要讲追求，其实对我讲就没什么太大兴趣，因为这讲不通的。因为人家期待就说，哦，牧师你祷告，你怎么样讲，我就发了等等，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回到过来，到时你要成就是神的国呢，还是人的国？如果你努力搞半天是成就人的，哦，你的在教会是最大的，你的事工是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问我，我还是诚实告诉你，但是求神恩待我，当我讲这个时候不是我的夸口说我比你大比你多， 求神怜悯，叫做 Choosing and Love， 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所以有时候我跟接的我们的一些的这个所谓这个联导会啊，这个地区的联导会在一起的时候啊，常常我们有些分享这个月或这季怎么样，那是常常都最后的分享。我常感觉一些的同工啊，就别的教会一站讲，一个啊，我是哪一个教会，就看看我欧牧师你好。然后第二句话，我们是一个小教会。等到我开始讲之后，我就第一句话。你每次这样讲我就很难过，为什么你说是小教会？我们都是教会，没有错，我资源比你多，但不要忘记五个指头有大有小。真的，你可以问我们同工，如果他们有困难给我，我会再叫我们问试着怎么帮着。有些真的到个程度连那个要把那个场地关掉，我记得不是百分之百准确，不记得要把那个堂关掉，因为要租个场地非常非常的有，就等到没有人去租，所以又旧又弱又小，还好像是在地下室还是怎么样，不太清。但是已经经过几次台风啊，那个门都已经坏了，所以等着有点像这个危险的建筑，就不能够进去。他们要修，如果要修到那个的合格，他们没有钱。随便修修是有，那怎么办？我就跟他，你去做个预算。我跟我同工，你去跟他谈，做个预算，然后我的同工来帮你修。因为从外面钱蛮多的，我们的同工来帮你修，或者我们同工找个这个修理的人来帮你修。就我们懂的，这样可能钱会比较少。如果我们找钱叮叮打打一下就把它弄好，就了事。只要合乎那个规格，因为是租的场地，不是他买。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做任何事情要 choosing enough。这边带出来，那跟最后这句话很有关系。你讲这么多这种的道理，我听了30年，但是事情不太容易发生。我同意，这就跟后面的事情有关。这边说。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跟祷告很有关系，跟另外一个祷告的时候你的光景很有关系。那个光景那个状况叫什么？叫清心。我刚不讲了吗？你心中祷告的时候，你还想这个想，或心中还想到你的被人家欺负，想到吃了亏那个苦毒，想到这个，或者你说算了，我不要报仇，我不要报复，但神啊，我苦这么多人总要知道，这后面你就还给我就好了，加倍给我就好。当我看到天国法庭的时候，这方面我还需要留意。当你觉得受了苦，跑到天国法庭的时候，我只补一句话：绝对天国法庭，但天国法庭是审判的时候，审判那不对的。你那个所谓的欺负你的人，但不要忘记了，神也会审判你这个人。你百分之百对吗？你在跟他合伙的时候没有贪心过，一点贪心都没有。现在那个人好贪心，把我那份都吃掉。不过问题，你跟他合作的时候，你一点贪心都没有。在整个过程当中，哦，这个人啊，就是贪心啊，就赚。现在被这个被抓了，我说。你不知道他在过程上他的手段手法是不好不对的吗？如果是知道了，你不跟他没有讲吗？当我有机会，这种机会也会碰到。当那个牧师在教会出了问题，教会要请他离开的时候，或处理的时候，就先不肯离开。后来真的，因为已经搞到法律问题。底下因为是跟财务有关，所以我们要去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们要去做，我们要接下那个教会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我们去派一个新的传道去的时候，牧者去的时候，一定要把教会的财务给换掉。不是他一定坏，或他整个过程他不知道那位教会的负责人财务有问题，因为他是这个教会负责财务的，钱怎么出你也不知道吗？ 如果知道对错你不知道吗？如果对错知道你不讲，说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交代出去吗？我不说那个人就定他的罪，说他不好，可能他很大压力，那个教会负责人不准他等等，我不敢。不，起码你站在那个岗位上，你有没有对那个财务忠心？如果财务在秩序的时候是不对的，一点反应都没有吗？一些外面分堂，我请你们叶牧师出去，第一个要把财务算清楚，不要这样子分那个他走了就算，要把那个账查清楚。我不说一定要把钱追回来，账还弄你。我只是反面说，如果他走了以后，过几年以后说这个教会欠谁的钱，我都搞不清楚，那我要怎么处理？如果我那时候已经不是在负责这个主任牧师，找另外一个牧师，更加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把招牌拿回来，把印章拿回来，把账拿回来。没想到叶牧师在国外给我一个 line， 牧师，我们还拿回20000块美金还是多少？哎，我不吭气的话，20000块不见，我不是讲究那20000块，我是说要把这个账弄清楚。OK， 这边很重要。我只是用这句话做一个结束。如果你自己在心中，这种账啊，这种债啊，人家欠你或者你欠的都没有搞清楚，圣经说的，来到我面前，你还是先把事情搞清楚来。如果你跟哪个弟兄过不去的，你现在搞过得去再回来，不然的话，你献的祭是没有用。求神恩待我们，目的有两个：一个不要让我们卡在过去的重的受伤的里面；第二个，我们要积极的知道祷告的那个的力量，或者祷告的秘诀，或者这个秘诀虽然是消极的，有些什么拦阻你祷告有效的，这个拦阻要挪开，好叫你祷告的时候能够是用这句话叫做清新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在祷告当中，不是我们否认我们的这个困难或者我们面对的挑战，是我们甚至我们受过苦受过伤，不，既然我们是来到神面前，我们相信神知道一切，我们相信神能够做一切，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所有的对的错的都交他手中，然后重新的去思想，神啊，今天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让我知道怎么为你来活，包括怎么为你的心意来祷告。我相信神乐意把心箱打开，我也相信神会让你走到心的里面。我为这个我们现在感谢赞美的时候，我求神借着今天我们的思想，帮助我们祷告上有个突破，更是帮助在生命上有个突破，不要再活在那个捆绑的里面，因为在后面有关，躲到后面的结晶文。我们一起祷告。哦，亲爱天父，我们的先生们感谢和赞美，现在让神成就的，求你的带领我，把带领性的当中，求你带领我活在性的里面，就再次把自己把同工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哦，我的主，我神，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主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你要做的工作。主啊，我们到时候看重是我们这个有效的服侍你，但主啊，你更愿意看见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清新的人，成为一个被你得着的人，好叫你的公义，好叫你的信实，你的信德，好叫你的慈爱，好叫你的仁爱，然后在我们的服侍当中能够带出一个和平，不仅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能够跟弟兄姊妹能够一起与神和好。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要少叫我们所做，少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